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的空中辅导，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2月6号星期四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节目有特别的安排，平常嘉妍在礼拜四是直播的节目，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提前预备的，所以我们不会开放热线电话给大家打来。如果大家想要联系跟我们在这个13-229-9663-22来联系的话呢，可以留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下个星期我们都会回复这个正常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会开放，而且呢，精神健康热线也会在下个礼拜11号的时候呢，晚上7:00到8:00直播开放的。那因为呢，嘉妍很想在新的一年当中落实的去执行圣经的教导，就是在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当中讲到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后面的一句就说，你们尽自不肯啊，这个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其实是以赛亚先知预告了这个犹大国呢，其实很多的军事力量呢，不能解救他们。从这个列国的这些敌人当中解放他们，只有上帝耶和华能够救他们。可是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平静安稳地等候着神，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也不要用自己的计划，其实只有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等候安息，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拯救跟力量去面对这个困难。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这样子呢，真的不肯这个回到主的面前。如果今天你的环境都是遇上了很多困难的话，请你呢也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帮助。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仍然会听到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的，就让我们听听今天丰富的内容吧。
都有可能成就，我
喂，你好，张姊妹。
哎，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啊，你好啊，真是很好久没有跟你沟通过，上次也是您跟我沟通的吗？
嗯，对呀，对呀。你最近好吗？
然后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已经受洗了。
哇，太好了，感谢主，受洗了。
对，受洗。然后现在的话呢，跟你说一下我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好的，好的。
就是说。我不是之前跟你说嘛，然后我丈夫的话，一定要离婚嘛，对吧？
嗯。
后来呢，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话，虽然说他要离婚什么的，但是他至少还是跟我有保持联系嘛。
对。
就是说关于一些孩子的一些问题啊，他还是愿意跟我沟通，对吧？
嗯。
后来的话，就是因为，他就是我妈妈给他发了一个信息，就是因为我妈也知道我们两个的情况已经。这样子持续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也跟我妈妈说过，就是我跟她之间前面就是我跟她发生的事情嘛，
嗯，
我也跟我妈妈说了，就是我自己也有错嘛，然后我妈妈就是、嗯、我妈也骂过我了，后来她也就是她又沉下心，后来她又因为我妈是没有信主的，
嗯，
她就是意思就是给我丈夫就发了一个信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过不下去就离婚吧，他说无性的婚姻也是不幸福的婚姻啊，然后不要再纠结谁对谁错，
嗯，
啊，如果真的过不下去就离婚，就是意思叫他不要耽误我，就是我妈给他发了微信、
嗯、
然后后来他就因为这个事情他就彻底就跟我断开联系了，就是目前的话他除了就是电话他把我拉黑之后之外，然后那个就是短信啊，就是 微信这边的话，他也是已经是没有回复我。我听我婆婆说，就是他好像是换了一个微信了，就是他虽然没有微信没有把我拉黑，但是的话，我发微信给他，他就是没有回过的。就是从那天，就是我妈跟他发了信息之后，他就说他一定要离婚嘛，然后就后来就是回过一次，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回了，就是不管我发什么信息，他都没有回过。就是后来我就问了婆婆，他就意思说他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微信。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我要跟他要什么生活费什么的啊，他都是通过我婆婆给我转的，就是他转给我婆婆，然后我婆婆再给我转，就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嗯，
哦，所以现在的境况就是说，从那一通你妈妈发给他的讯息以后，他就跟你断了联系。
对，
在你们一直用微信来沟通，所以你发给他什么，他都没有再回应，而且
然后
那个号码呢，号码都不用了。这的他已经换了
手机的话，我打不进去了，就是我他把我拉黑了嘛，就是他设置我了，所以我打进去，他一直是那种通话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设置过别人那种，反正就是被设置的一个状态，就是打过去的是通话中，你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我就知道他其实是把我拉黑了嘛，所以的话我也找不到他，也没有办法去跟他当面去聊这个事情。
对对。所以他是单方面断绝了这个联系了哦。
是的，然后现在因为我也知道，像作为我们信徒的话，我们是不主张自己去提离婚的嘛。那如果说他现在他不要这个家了，那我后面我该怎么做呢？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建议？
对，听到这个，其实哈，姊妹啊，好消息是你已经洗礼了。就说我们上次十月份的时候，我记得跟你谈到要你自己回到信仰上，跟主耶稣再一次联系这个关系，你自个儿的灵命先做好成长。我听到姊妹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你认真的追求，然后你也洗礼了，我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这个首先我们说是对，所有一切都是要先从我们自个来做改变开始，而你有这个自我反省以后，你愿意悔改跟上帝和就认罪啊，知道自己在婚姻当中也很多的错误，现在也真心的认真的追求信仰，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好消息，姊妹要继续欣赏你愿意这样做。另外就听到丈夫跟你的关系到这个现在发展的这个，当然听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呢当中就是好像你跟他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因着妈妈的一通短信就断绝了一个可以更好沟通的机会了。是有可惜的，因为我们说就算你们婚姻当中的任何的想要继续还是不继续，都是你们俩要直接沟通的，这个是最好的。现在听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确有点可惜。对，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你自个儿你在主里面你祷告吧，因为对方如果他已经表明，其实也没有从他那边直接表明说他要不要离婚，我觉得最好就是现在要祷告的是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真的可以跟你的丈夫直接再一次联系上这个沟通，而你们怎么样去解决你们的婚姻要继续还是不继续，都要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这个是最好的，所以我是建议姊妹再想想有什么可以联系到她的方法，比如说可不可以请婆婆就是她的妈妈帮你传达这个讯息，跟她说我知道发生了这个就是你的妈妈给了他一个这样的短信，以至于他觉得不要再 难主理了，或者是不要再这个好像阻碍了你去发展你们俩的第二人生哈。但是这个呢，你可以跟你的婆婆说，其实你想好好跟她直接沟通，可不可以请她可以给你现在的联系方法，因为你很希望可以跟她直接沟通，因为那一通短信只是你妈妈个人发的，这个不是你想她发的，对吧？这个是
对，
只是你妈妈的心声，而不是你的心声。你可以透过你的婆婆传达这个话给你的丈夫，让他知道这一个话是不是你说的哦。你希望做的沟通是直接讲，希望跟你的丈夫继续联系，就算要离婚都要保持联系，对不对？因为这个家庭里面你们有孩子，而且孩子还小，这个你们都需要讨论的。我们说就算两夫妻真的最后走不下去了，孩子还是需要有双方的照顾，所以这个完全不联系这个不现实，不现实，所以一定要找到联系方法。我觉得两方面，姊妹祷告，为着可以找到丈夫继续祷告，不要断绝你自己在主里面那个关系。第二，找婆婆请她帮忙，因为现在是婆婆可以跟丈夫联系的那个人嘛，对不对啊？
就是我在跟婆婆这边表明一下我的意思，然后
对
意思看看能不能通过她的话，看一下加她现在目前的一个微信，或者说能够沟通上的一个方法。
对，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心声嘛，你根本就不想要跟他断绝沟通，对不对？这个只是他单方面。对
对，当时因为他在断联之前，他也有给我打过电话，就是说他说没有意思了，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他说你妈妈说的很对，我也不想耽误你什么什么的。
好，
我就问过他，我说那你自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家吗？那你觉得离了婚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我说你就不痛苦了吗？我就这样问他。我说难道你不能给我机会吗？我就这样
对。
他说我给过你机会啊，你自己没有珍惜。我说那是，我说之前我们都在气头上，可能我说了一些话你。当时我也知道我错了啊。我说我现在就希望能够跟你面对面的来沟通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回来见我呢？我说你只是这样子单方面的打个电话就这样通知我说要离婚。我说那这个也不对啊，是吧？我说有什么事情大家坐下来说清楚。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不愿意啊，后面就直接就把我电后面他就从那一通语音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跟我沟通了。那我也觉得很懊恼，然后加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那我也知道我想要这个家的话不想要它破碎，那我做了努力，但是他不给我这个机会，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想说有没有更好的一个
对呀、
啊、
对呀、
啊、
建议就是好像我们也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他的教导在第十五节吧，七章十五节其实就讲到，因为你的丈夫他没信，对不对？他也因为现在已经对你跟他已经是信与不信的这一种的话，如果在信仰的上面，我们可以看保罗的教导做参考。就十五节，倘若那个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的这个事情都不必屈诉。其实意思就是说，一定因为当时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的婚姻就是一半一个他们都有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另外一半他是还不信的，那当如果他不信而他情愿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能抛弃他嘛，就是你要跟他在一起。可是如果在姊妹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状况，我看到也听到你很努力想挽救，只是说当你做了很多的努力，而对方还是表达说他不想继续，那你就用这个经文来做参考了，那就说你也不要勉强，只是当然最好我的意识还是建议你们，无论你们的决定是什么，都要保持联系。 因为我发现现在他的那个方式好像就是单方面断绝，
很极端了。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嘛。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有孩子，我们就算有一些组内的他真的不幸要走到离婚的地步，他们都会有联系的，因为有孩子需要彼此去负责，对吧？所以对，就这个，对，我可以给你这个参考。对。
哦，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关于就是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就打个比方，如果说我认识了一个网友，如果我跟他有沟通啊聊天，这种算不算是不对的呀？
我是建议姊妹呢，你先不要再想感情的事了，因为现在你要做的是好好处理好你自个儿的价值观，你整个人的一种，我是建议你先去追求在主里的圣洁的一种就是一种培育啊。
哦，其实不，我不是说感情啊，就是说比如说他可能就是我们会聊，就是大家会聊天啊什么，但是没有说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我就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算是一种，也是一种犯罪的一种表现呢？
你不是犯罪，你没有犯罪，交朋友当然没有，不过你要小心清楚界限，因为你今天跟我提出这个你的用意，你要知道自己的动机。我们交友没有问题的，人都需要有朋友，我也有很多异性朋友，可是我知道为什么我要交这个异性朋友，对不对？我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想跟这个异性朋友发展情侣，还有再一次有一个婚姻关系嘛。所以你要很清楚你自己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想要有一个正常的交友的这个关系的话，我请你我宁愿你选择在群体当中交朋友，就是你要面对面看到这个人是谁。你要跟他有一个真正的一些比如我们在教会当中群体啊，就是有姊妹有弟兄，我们是一起去相处的。我要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你才会有界限，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因为你刚刚跟我说在网络上交友呢，通常在网络上交友就只有你跟他，你们的谈话，你们很，我不知道这个界限就很模糊了，对吧？对，我没有说你这个做法是有罪，可是如果你继续这样去跟他交往的话，你要问清楚你心态是什么，对吗？这个会很容易有诱惑的。今天如果说你想要发展另外一段感情，所以你去交友，那你就要，我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今天对你只是说我要健康交友，我想跟其他朋友我要拓展我的这个生活圈子，我不要这么苦闷，那我就建议你面对面交朋友，不要网络交友。因为网络交友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真是假的，对吗？对，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就要跟他有一个真正的关系。那关系怎么来，
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嘛，
当然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是，但是我觉得姊妹现在你真的需要的是什么，搞好自己。因为你的婚姻已经经历了那么多这些挫败的时候，你不如就反省自己怎么样帮自己成长。当你成长好了，你祷告倾心求主帮助你处理自己的生命问题，往后你要再继续找对象，主一定会为你预备，你不用担心这个。所以你焦点千万不要现在就这样对模糊了，好不好？先处理好自己。对、
啊、
对对对。
因为你我也知道，就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我们女性可能也会有一些生理需求的时候，
对呀、
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很软弱，我就是担心自己，对，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咯？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有生理需要，但是我会不会被这个需要变成是我的一个捆绑啊？ 我不会，因为今天当我跟主联系上这关系，每一天我要讨主喜悦的话，我会愿意把我的情欲放在这个需求不会盖过我跟主的关系。我想讨主的喜悦的时候，我就不会犯罪了。我不会那么轻易的被这个情欲捆绑我，我不要因为解决我的生理需要而去找对象，对不对？这个是错的，对呀，对呀，
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我跟我老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就是我婆婆在拦住嘛，她不愿意我们离婚，所以我们也暂时的话，就是说也办不到手续嘛，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证件什么，她全部扣在她那里。所以就是说也是借着这个关系，我就说看会不会说他愿意回到自家里面，然后有没有这个机会跟他沟通。
对
啊，
所以对啊，就借着过年这个也是好时机嘛，你跟你婆婆，对，跟婆婆联系，然后请婆婆来帮帮忙，找她跟你联系，就算你们要解决这个婚姻，都要办这个签字，对吗？就是都需要联系的，不能这样，对，不能的，所以
对。而且我最痛心的是，就是说感觉他不，就是他对我有再大的恨意，我觉得他还是该。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嘛，但是我在他身上确实没有看到，就是他完全已经是不管了。
明白的，但是他有他的这个，你也不能，就是去，对，可惜是可惜啦，但是这个是他个人要去负责的事情。那好，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跟你先谈到这。可是我非常感恩你已经在主里面，要再重新出发。那我们就为你祷告，好好的去建立信仰的部分，然后祷告，好不好？
好，
好，谢谢姊妹，
谢谢。
春天。生气盎然，
夏天翠绿茵茵，
秋天硕果累累，
冬天白雪皑皑。
一年四季，我们与你同行在爱中。
一年之初，我们追寻生命的意义。
空中辅导祝你
新年快乐。
喂，你好，谢姊妹。
对，我谢姊妹。对，
你好啊，谢姊妹，我是黄佳怡老师。
你是黄老师吗？
对，我是黄老师。
黄老师，我上一次给你汇报过我家生意，我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件事吧？
我知道啊，我跟你谈过两次了。
对，我现在就是想再向你汇报一下的。
好啊，你说说看，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他现在仍然是在自闭中。中间他妈去给他打扫一次卫生，他躺在床上也没有跟他见过面，也没见了他，就光见了他躺在床上，两个人也没有说话。还有一次，这次国庆节就是前天，我给他送了一次东西，我在他的楼梯口大概守了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了，我跟他敲门，跟他讲了几句话，我叫奶奶给你送点好吃的放你这里，奶奶回去了，结果他的东西拿进去了。我们都没见他的人啊，就这样接触过两次，中间有一次他叫他妈给他打扫卫生，他妈就给他打扫了，但是没给他说话，也没给他沟通，两人没说话，中间没说过话就是了，他躺在床上睡着的，就是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就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还是不打搅他继续叫他这样下去还是怎么办？
他的妈妈有进去打扫，但是没有跟他说话。
对，
你们有他家的钥匙对不对？
有的钥匙开不开，他门反锁着的，进不去。
哦，有钥匙，就是有钥匙也不能进去
嘛。打扫卫，妈打扫卫生是他允许，他应许的。他所以那天他妈开开门了，他其实他门都是反锁着的，你根本开不开他的门，见不到他的面。
可不可以下一次他再叫你们去打扫卫生的时候，你也一起去啊？
他妈去了，他我打不，我给他搞不动了，他妈给他搞的，卫生他妈给他打扫的，他在我的微信上，他告诉我的，说过了，但这个信息传过以后，他马上又把微信又给我拉黑了，我也联系不上他了。 我中间也安慰了几句话，发了一个微信给他，我安慰他，我说奶奶很想你，你能不能把这个微信跟奶奶联系上，以后我们不要把关系，我们要还保持保持好关系，然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你，我就发了个条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他，以后他也帮拉合了。
嗯，
就这种情况。
对，因为呢把人拉黑太容易了，因为手机嘛，按一个按钮就行了。但是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下次你们有机会那么接近的进去他的家里面，要不就不要单单只是打扫嘛。其实那个时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就敲敲门，拍拍他，然后说，我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吃个点心吗？就是我觉得说，既然那么难得可以进去他的家，那为什么就让他这样躺着睡觉，你又不跟拍拍他，跟他说说话呢？就是因为你不在，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呀、啊。只有妈妈进去，对不对？
对，只有那次的妈妈那次的那个机会进去的。
对呀、
他妈妈不敢打搅他，跟他打搅他，他怕他反抗，因为他妈怕他。有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攻击他的妈妈，把他妈妈身上都给抓烂了，头发也给他揪掉好多。那是以前了，才去年的事情。他妈害怕呀，他不敢这样那的，他不敢打扰他，他打扰他怕他。
那我问你哈，姊妹呀、我问你哈，
嗯，
你怕你的孙女会打你吗？你怕吗？
我不怕他，我不怕。
那你不怕的？
我进不去呀、现在我进不去，他给我进去。
所以我说啊，下次如果再要打扫的时候，要不你跟他的妈妈一起去啊？
跟他妈妈一起进去是吧？
对呀、
他躺在床上。你怕他那打扰他，太不睬你。这个孩子脾气太倔了，他太固执，他太那个了，他太偏执了。
哎，没关系的，没关系，谢姊妹。因为现在你问我的问题是要怎么办嘛，那我就告诉你，
对，
下一次，
嗯，
如果再有机会进去他的家打扫，既然有这么近的距离，你们已经可以接触到对方的距离，那他就不能把你拉黑了，对不对？那就是第一，不是用电话，你可以面对面。第二，你说你不怕被他打或者攻击你，你不怕嘛？因为你现在为什么他的妈妈会怕，而他怕他攻击，所以他不会主动的去叫他醒来，跟他讲个话也好，喝杯水也好，吃个点心也好。那如果是这样，你不怕，那就陪他一起去嘛。那你不怕，你就可以下一次进去他的房间，直接就请他不要在那个床上躺了。我都已经来了，可不可以这个打扫的时候我们来吃个点心，你就买一个他喜欢吃的点心放在他的桌子，邀请他一起吃。其实这些是很好的机会，就是要进入这个人的空间范围。因为他把你拉黑，当然会拉黑，因为他很容易就可以把人拉黑了。一个手机现在这么容易，可是你们既然已经可以进去他的家，为什么你们不跟他谈话呢？
这个对我就这两个多月根本也没接触过他，
所以姊妹啊，今天你担心你的孙女，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帮助你进去的。可是既然呢，他还是要你们去服务他们，要你去打扫，要你去送东西，那你就直接到他的家里敲敲他的门，我送东西来了，不要只把手伸出来拿。要的打开门见我的面才拿，你不怕他攻击你吗？对不对？我就问你啊，你不怕的，你不怕如果他攻击你，你就报警了，是不是？那如果连奶奶都要攻击，那就可能他的真的是有情绪病了，那你就要把他带到那个可能要去看医生了，强迫他去看了。如果他不是，你怕什么？你去敲他的门，我说我来了，你要我送的东西我拿来了，要不你就进给我开个门让我进去，我才给你。你可以这样跟他说的呀。
这个他不可能给我开门让我进去的。
为什么不可能？
放那地方等待他去拿。对，
为什么不可能？那你为什么要送东西给他？
能不能感动他多去几趟？
不会，
能不能
不会的，姊妹啊，
是吧？
你太多假设了，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打开门给你？
我试试吧，下一次我听你的话，我再试试看。
对呀、啊，
这样做看他愿意不愿意。
我们现在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嘛，所以呢，我就问你们，怕这个怕那个，又会假设他不可能，那怎么帮啊？你说怎么帮？如果现在你要帮他，你就要假设这个人，你要有勇气面对他的时候，不要想那么多了，直接敲他的门。然后你要送东西，就代表他还需要你们去服务他。我就问你们了，如果今天他还是这样对待你们，就好像仆人一样，你们还是愿意这样子的话，那你们就去做你们想的。可是你不是，你是希望他要出来面对你，那你就用人的方式去面对他。一个正常人就是要面对面的，对不对？你们不是机器人。他如果今天把你们打个电话就送东西来，他就是好像根本就不是家人一样去差遣你们，你们就是送东西的人吗？不是啊，你不是仆人啊。对呀、啊，你是他的婆婆，你是他家人，你就告诉他，我今天来是探望你的，我不是只送东西来，你来打开门让我进来，我喝个茶，要不东西我拿走了。因为你不给我进来，我怎么送？对呀、啊。
他如果不给我开门，他如果不给我开门呢？这个时候怎么办？
不给他，不给你开门，你就走了，你东西都不要放在门口了，因为你不是来送东西的，姊妹，我告诉你，你是来看他的，你的目的不是送东西给他，你不是那个外带的人，你是他的婆婆，你来了是要想见他一面，然后跟他聊天，这个就是很直接的目的。如果他不给你开门，那你就把东西拿走，你说那因为你今天不给我开门，我就不能我不能见到你，东西不能拿到你手上，我不放心，所以我先拿走，我下次再来，请你开门让我进来吧，就简单告诉他就好了。
那行，我知道了。
对呀、
啊，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对呀、啊，姊妹呀、啊，
看看他
今天他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们让着他。你要告诉他，正常人的面对沟通是见面，对不对？那既然你不怕他会攻击你，那你怕什么？你就敲门嘛。你还可以，你不怕的，你就直接跟他说，要不你打个钥匙给婆婆，我可以直接进来嘛，对吧？
对对对，
对呀、啊。
那
他把你拉黑，那算什么呢？他又叫你送东西，你又去啊？你们怎么这样让着他？他都不会改变的。这个不是叫感动他，这个是容让他。
对
呀、啊。你想帮他，你就要去主动的，就是要去找，就是要去给他知道我来了，请你开门。既然你的孙女她自己都知道自己是有问题，因为她之前也有看过那个你说她有看医生对不对？她有看呢、啊。
她医生，她现在她的药根本都不吃了，给她拿的药，她都扔掉了。我听她妈讲，她都扔在门口。结果他的一粒一粒给他抠出来以后，把那个药粒子抠出来以后搬到门口，他不吃了，现在根本都没吃药。
那怎么放在门口？那你下次你可以再把那个药放进就是带回去给他嘛。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不吃药啊？
他抠出来那个药都抠出来了以后，他不现在很不卫生嘛？他妈给他扔掉的，我听他妈那边来说、给他扔掉了。
认什么？
我不会给他扔下去，扔下的。对。
这样子吧，姊妹啊，这样太间接，就是你不在，人不在，很多你都控制不了。你下次跟他一起去吧，因为你空担心没有用的。你这样子，
对，
空担心有什么用？你都不在现场。
对对，是这样。
对呀、啊。 起码你在现场呢，你可以去就是帮助妈妈怎么也好，你可以的，因为你这样通空担心呢，你不会帮助到他的。
对对，那就这样，我下或者我听黄老师，你说的话有道理。下一次如果再有这个机会，我尽量的跟他妈一起进去，
是啊，
面对面的能见到他的面，然后他躺在床上，我给拍拍拍拍他，亲近亲近。
对呀、
啊，
你拍拍他，你也可以摸摸他的头啊。其实他需要你们。他需要你们给他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接触，因为他是刻意的避开人呢，现在就是刻意的避开，可是他很渴求，其实呢这些人他都渴求有人关心他的，要不他为什么要叫你们来呀、啊、
对，他还是需要，是啊，知道他需要感觉，孩子也可怜，他现在他是不由得自己，好像在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感觉，这个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不要浪费，白白浪费了这些美好的机会，来进到他的家里面去了，都已经你们就是只帮助他打扫卫生，哎呀，你还可以写封信放在他桌子上给他看嘛。
哦哦，好好好，
对不对？其实你说要感动他，你就是要做这些东西让他知道你们关心他。
对对，那我们知道还在，对，是
说出心里的话了，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想那个，但是就是不知怎么做了，好多事情不知道做，因为他一切都拒绝了，他已经不跟我们联系了，你说见不到他的面，那不知道怎么做，就这段，你像这种情况，还继续就叫他再这样，就这样软，他这样软禁下去，就这样。你不打搅他还是怎么办呢？还是以后，当然以后有机会的时候，肯定是会照你的话，你这样的话去做。但是就是目前这种情况，继不打搅他，继续叫他这样是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下次一起去进到他的家，你也可以摸摸他、拍拍他，然后就你甚至于写一个卡片，就是把你心里话写下来。他就不能拉黑你，你不能只是用手机跟他联系，你就是让他看到你们真的是希望再一次的跟他连接上这个关系，因为他以前被他的家人伤害过，他失去了父亲的爱，也没有了母亲的爱，那现在就是要补救的一个机会了，你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跟他补救，就是跟他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够好，我有什么可以我可以做什么让你可以再一次的接纳我们。对呀，
对对，是你说的有道理，对，是
你们要在他的面前，其实你们必须要做一个和好的工作，这个呢我不能说他一定会愿意，可是起码你先做这一步，也不要被他牵着走，不是说他主动跟你联系什么、不主动你就什么都不做。我觉得现在既然他还是需要你们去打扫还送东西，这些就是好的机会走进他的生活圈子嘛。这个
送东西，
对呀、
这个是打扫卫生是他要求的，送东西他没有要求，但是我觉得
没关系，
我应该
没关系，下一次打扫卫生呢你就一起去。
好好好，
那起码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也可以送东西呀、对吗？就是同一时间你可以做的，因为这个好机会进去家里就很接近、
对，反正有机会就应该得是这样的，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是来信任了他，把爱再给他点爱吧，给他关心，给点爱，我知道。
对、
应该怎么做？
你可以甚至你知道你的孙女喜欢吃什么，你烧一个菜，然后打扫的时候你就一起拿过去。
我经常这样做，我经常这样去给他送东西，以前是经常的去，
对，
现在这就用了两个多月，他不，他就自闭起来，他不给我。
我说没关系的，因为有这个机会进家里了，他其实呢自闭呢， 他就是很希望有人去，怎么说？他虽然是故意要避开人，可是呢，你说要感动他，你就用这些事情来让他知道，你们还在意，你们还在他身边。我觉得起码你可以做的是这些，
对对
对吗？对呀、啊
嗯，
对对对，你不用讲太多道理的，你只是烧一个他喜欢的菜，他闻到香味了，他要吃东西的，对呀、啊，他也会吃的吗？那你就拿过去，然后进他的家，放在桌子，然后叫他起来吃，看着你吃，我也开心。其实就这样子。
嗯，
对呀、啊。
对对对，这个爱，这个对他的这个关心和爱是时时刻刻的，
试试
知道这个怎么做，
对，
怎么做知道，我们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呀。
没有没有，
他现在这种不愿意解读。
有时候你不去做，谢姊妹，有时候你不去做，你只空想，这个也是不实际，反而呢，你就是先去试试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们不能去预计，可是对，有可能会好，对吧？对呀、啊，
好，
对呀、
啊，
对呀、
啊，对呀、啊。黄、啊、老师，你看他现在这种情况，自闭不联、跟我们任何不联系、我们就是现在等他，如果要需要我们微信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我们尽量的去协助他，然后。像你的这种做，你教我们的这种办法，我们去来去关心他，爱他，看看他能不能改变。这个就像他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要不要去打搅，主动去打搅他呢？能不能去开他的，强硬的开他的门？这个不行吧？
不用强硬的拍他的门的。你说他一个月要你们去打扫，对不对？下一次再
要签字嘛。在每月他妈的给他支付宝上把钱付给他，就给他生活费。他现在只要生活费，以前他是不是这样。以前他哥哥他不会领那么长时间给
我
们每
年。我觉得呢，就要把握好机会，就是说你们不用就是不用你现在说他拉黑了你的手机，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主动发东西给他都看不到的。那要不你就你也可以就是下一次他需要打扫，我就是刚刚说了，下一次打扫，你就一起去。这段时间呢，有时候如果说你心中你先祷告吧，如果你觉得平安，你想起了他，你又在附近刚好，那你可以上去敲敲门呐。我觉得这些都是你按着你心中的感动去，你也不用好像很大的压力，不是说每个礼拜也去啊，你可能两个礼拜，对，就给他带一些小东西，敲敲门，
对，
然后跟他说婆婆来了，你有空的时候你开开门，我想见一见你。如果他没有反应，那你就把东西先对，就送他的礼物就先放在门口，然后下一次他有机会走进他的家，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了。
好，我知道了。
对呀、
啊，对
呀、
啊。现在情况就他只能就这样，就这样做就是了。
对。
他自己也这个我自己的心首先要平静下来。
对呀、啊。
只能为这个对。
还有就是说，你们不用怕。你们如果什么都怕，你们很难帮助这个人改变，对吗？你先试试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他妈怕，我是不怕，我是。
那就好，那你既然你不怕，那你先做主动吧。
我这个老命都愿意。现在就是，你看，黄老师是不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给他祷告，再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上帝的爱，用上，我们还。对他就是还要无微不至，还要关心，还要爱。这个呢，一个是祷告，就是求上帝，来拯救他，帮助他。这个是不合理的。
祷告一定要的。那但是除了祷告，就是好像刚刚说的那些，
另外还有要不要看他能够接受医生的治疗，尽量的还让他接受医生的治疗。
因为既然他现在暂时他不想做治疗，你也不能强迫，这个就祷告。
对，
嗯，这个就祷告。你们先做你们家里面，就是要和好的部分那个。
对，
嗯，
先做这个和睦的，和睦的工作。对，
嗯，
对他还有，
嗯，
在他面前就是像你讲的呀，
对，
不能因为惧怕不。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这也不敢，那也不敢。
还有呢，你可以多主动关心一下他的妈妈。其实他怕什么，或者说在这个里面怎么帮助他跟女儿，有一些他的想法可以要、可以改变。
我主动关心什么？你说我挨着有点挺不挺？这个、
我的意思是你多关心一下他的妈妈也可以啊，因为他也
他的妈妈。
对，其实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是。很痛苦的，对，他也是很痛苦的。嗯，
他都几年了，三年多了，他到底被他折磨的，他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嗯，
有的时候他真是叫他搞的是焦头烂额了，给这个孩子搞的。
嗯，
原来这孩子还经常的在发怒的时候啊，伤害他，抓他的头发，把他手上掐的这一块一块的。
嗯，
他从受过这样的，而且有时候。他半夜三更就把他妈赶跑了，那寒冬腊月把他妈赶跑，他不给他进门。
嗯，
他说，
所以，所以对呀、啊，如果他这样孩子对待自己，你也觉得会很不高兴。所以好啊，姊妹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先跟你谈到这。我们先看一下，你试试看这些方法。
感谢方老师，你的帮助，我会按照你的说的话做，看看我能不能幸福。
对，
然后有什么好，你什么情况我再给你汇报，好吧？
嗯，好啊，好啊，好，你持续打电话来跟进哈。
谢谢
啊，不客气，
谢谢老师的帮助。
好的，谢谢哈，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再见，
再见。
你好，我5岁了，我记得你们的电话。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不噜不噜的忧愁，这不噜不噜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我想玩手机、打字、算数，还有我看西瓜视频，我管不住自己。
到海边走走，上屏幕走走，不管晴雨刮风下雪也。说走就走，到城市走走，世界各地走走，不管东南西北，哈哈大笑向前走。
我每次都去图书馆，是姥姥带我去的，姥姥还用手机看圣经。
到海边走走，只要有你陪着我，走你追你追你大步大步向前。So、happy, happy, 大家要幸福。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爱可以点亮整个世界，透出了光线。
山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就是母亲好，我给你通过电话。
是。
我的焦虑再也不在我心中出现了，我感到很高兴。
哦，感谢主啊，
我也跟我的丈夫好了很多，关系上。
嗯，
到以前从前的时候，我丈夫做的不对时候，我就和他很计较。现在我也跟他不计较了，他也彼此也尊重我，我也彼此也尊重他。这一个月来，我那个昨天或前天时候，我教会聚会，聚会后来我给我丈夫商量嘛。我说爱人，我有弟兄姐妹找我去玩嘛，我不敢跟他去说聚会。后来我丈夫就说我可以，我去送你。到了聚会那一天，我看到我丈夫不高兴。
嗯，
我说爱人，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你不愿意时候我就不去嘛。
嗯，
后来我就祷告，我神，我需要你的话。
嗯，
我愿意和你家里关系。后来我丈夫说你不是得去吗？我去送你吗？
嗯，
我就去了聚会，我对我的很帮助。
感谢神。
我当依靠耶和华，以他心事为粮。
我的儿子也不接受福音，我也跟我的儿子也说过了。再后来我说孩子，我哪些哪儿的做的不对呢？在家庭当中， 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很啰嗦。
嗯，
后来我也慢慢的正在悔改。
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指引赐给我。
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继续在这个家，叫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感受到你的爱。
嗯，
我把你的爱流露出来家庭当中。后来看着我这样让继续为自己尊重，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很高兴很喜乐，我也很喜乐，就不再计较那以前的事。我听见你的空中辅导，在教育的时候我也帮助了我的儿子很不少。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当你看耶和华我的主。
很好啊，你呢常常的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因为你有一颗愿意追求的心，你愿意听了之后呢去做，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点的改变，所以这个本身呢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家因为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好见证的缘故，我相信可以感动你的丈夫，也能够感动你其他没信主的家人，所以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全。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四的空中辅导。今天很高兴呢，我们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年初八的这个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过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是你永不改变。这首歌呢也是嘉言很想要在这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的。因为呢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如果你们还是会觉得有一些灰心失望，都没有看到有改变的话，那我请你们把焦点重新的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他真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他的不改变就是他会施怜悯施慈爱。在你现在遇上的这些人生的挑战困难当中呢，他会施恩给我们。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主耶稣的恩典。那也感恩今天呢我们听到张姊妹跟谢姊妹的电话。我们的团队呢也会继续在新的一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祷告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